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晚上第二堂讲道学的课，请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些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一同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是你恩待我们，是你呼召我们，主啊，能够传讲你的话。主啊，把自己自由交在恩主的手中，求主恩待怜悯。主啊，真的叫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能够彰显出来。主啊，叫我们摸着这位复活的主那么的真实。主，叫你的话在我里面是实在的。主啊，是的，真的是一个传话的人。主耶稣，我们把自己仰望在你的面前，你祝福晚上这堂课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
门。我们今天晚上特别要讲到讲道的人，还有讲道的预备。很多时候我们说到讲道学，常常想到有什么样的方法啊，有哪些的技巧等等的。但是我想讲道的人还是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因为神要得着讲道的器皿。在使徒行传六章四节说，但我们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我们认识在讲道方面呢，一个呢就是讲道的事，或者叫做话语的执事，或者是讲到说我们讲道的侍奉。好，那这边就是这边讲的以祈祷，它是以传道为事，是讲到这件事情。那另外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七节，他说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那他这边呢所讲到做传道的，是讲到这个传道的人，叫做话语的执事。所以两个说是话语的执事呢，一个是职业的职，一个是做执事的职。好，一个是讲到人，那一个是讲到那件事情。我记得我蒙召的时候，人家问我是做什么，我们都讲我是传道人，对不对？传道人就是要传讲神的话。我那个时候因为另外一个名称就叫随传随到。感谢主，传道叫做话语的执事，这个人叫做话语的执事，然后所做的事情就是一个传话的。感谢主，是一个传话的器皿。那我们看见说，在传神的话，从旧约开始，神得着众先知来传神的话。那众先知传神的话呢，他们的特点像出埃及记六章二节讲到说，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那我们在圣经里面，你如果查一下神的晓谕，特别是像摩西颁布律法每一件事情呢，耶和华怎么晓谕他，他怎么样把神的话能够传递出来。然后晓谕约书亚，他在以赛亚书二十章二节说，那是耶和华晓谕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那这都是非常标准的，旧约的先知他们得着神的晓谕或者默示，然后他们把神的话能够传递出来。那民数记二十二章第八节，巴兰，巴兰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那我们知道巴兰不是一个好的先知，他特别是为着利的缘故，那做了后来神不喜悦的事情。但是呢，巴兰他所讲的预言所传的话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同样在这个原则里面，他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来回报。那我们想说，在旧约的里面，这些先知人的成分是少的，那当然不是完全没有，但是原则来讲呢，他们是把神晓谕他们的话传递出来。你说越好的先知呢，他应该是越准确的领受了话，不加添不减少把它传出来，那这个不是一个很高的标准的，那但是你看在旧约里面，这个巴兰他也传神的话，甚至那个驴子呢，神也可以借着他来讲话。那在旧约的里面，这是他传话的特点，传话的特点。那我们看见新约时代开始，主耶稣道成了肉身，他来到地上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那道就是话，我们常常讲说话成了肉身， 那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从主来到地上，他是化成了肉身，或者是说道成了肉身。他整个来讲，他说话，这是神的话，他行事也是神的话，所以他的所事，他的所作，都是神的话的彰显，神的话的发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也就是说，在旧约是借着众先知来晓谕，到了新约时代是怎么样？是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所以我们看见了主，我们听见主所说的话，我们知道这完全哈，这个是绝对是百分之百主耶稣的话，主耶稣所活出来的。我们说这是神的话，所以在主所彰显或者主耶稣来传讲神的话，那他的感觉就是神的感觉，他的思想就是神的思想，他开口的时候是神的话，他不开口的时候也是神的话，他这个人就是神的话。那我们知道主来了，他就是神的话在肉身里面彰显出来。那下面我们看见到了新约传讲神话的人，那新约传讲神话的人是把人的感觉、人的人格、人这个人的成分呢，是放到这个话的里面。好，我们看见在林后二章四节，这保罗说，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是格外的疼爱你们。那哥林多后书很多人讲说像是保罗的自传哈，那我们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在很多时候他是有血有泪的哈，有情的，他是有爱的，他有很多他自己，你说这是保罗他的这个人就好像活生生的在我们的面前哈，你看见他所写的。那林前第七章二十五节这边讲到说，论到同生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那他说，但我蒙主的怜悯，做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好，在他讲一段话哈，他说他没有主的命令，他是把他自己的意见来告诉你们。那这很特别，你说保罗自己的意见，他不是从神得的这个晓谕或者默示哈，他来传讲啊。他说我把我的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那你说这个他自己的意见怎么也放在圣经里面哈？但是呢，你读到第七章的四十节，他说：“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但他说：“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等到他讲完了一篇，他最后讲说：“我想我也是被神的灵感动了。”哈，那这边就是说，讲话的这个器皿，他说：“我照着我的意思来讲。”但是他的意思呢，跟圣灵的意思是那么的吻合哈，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也就是我们所要注意在新约为神说话的人，那这是神到最后他至终所盼望能够得着的。在旧约里面，话语的执事呢，那是完全客观的，那主耶稣话语执事是绝对主观的。那新约里的执事是旧约先知的执事加上主耶稣的执事，所以一面有没有神的话临到，有神的话，有没有圣灵的启示，有。那这些呢是新约指明我们说在传讲神话的时候其实也都是必须有的。那但是呢，他又是借着人来把神的话或者神的心意发表出来，那借着人来讲，有的时候呢，跟神如果借着一个留声机哈，或者是什么哈，那完全不打折扣的，就只是把他的话传出来。你说这好像危险很多，因为有人的成分，有人的感觉，那这样子发表出来，那是的确 很多的时候呢，好像一个水管哈，那个水流过去，但是呢，这个管子常常不是很干净的，或者是有影响的、有阻塞的，那对于神的话就会有影响。那但是呢，神在新约的时代，他不要得着一个像一个留声机一样，像旧约那样子来传讲，因为我们都知道新约时代跟旧约时代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境界，因为圣灵今天是住在我们的里面，今天律法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那今天从至大的到至小的，我们都能够来认识神，跟旧约时候是不一样的。那旧约时候他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努力想要守律法，但是你看经过了多少的杀牛宰羊，旧约里面他们不能来到神的面前，在圣殿的当中，在会幕的里面都有一个幔子把圣所跟至圣所隔开来，百姓根本不能到圣所，是祭司能够在那边侍奉，那大祭司也不能随时进到至圣所，是一年只有一次能够进到至圣所，所以在这个阻隔的里面，那他们里面没有神的生命，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两个差别实在太大。所以在新约时代呢，神是要得着人来替他说话哈。那在这个话说出来的时候呢，你说他是神的话，但是呢，他也是人所说的话，好，带着人的感觉，带着人的性情，哈，这是非常特别的。所以我们看见圣经的里面，哪一位使徒写的他的话，他的表达的方式，哈，都有他的不同的特点，哈，他用词也有他的特点。那有一个人就讲说，今天如果一个交响乐团，交响乐团有很多不同的乐器，有吹的，有拉的，有大的小的，但你如果给他同一个谱，那不是合奏的，一个同一个谱，大家拉同一个音，那你就知道说不同的乐器虽然是同一张谱，同一个音调，可是听起来就是不一样，你钢琴弹的，小提琴拉的，它的声音就是不一样，虽然都是传神的话，但是呢，因为器皿不同，传出来它的效果就是不一样。好，那这是在新约时代里面神所要得着的哈。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就知道是有它的危险。所谓的危险，就是说因为有人的成分在里面，我们也生怕人的成分影响了神的话的发表。那今天我们讲这些哈，最主要目的还是讲到我们自己哈。我们可以看见旧约众先知怎么传神的话，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完全主观的，他活着就是神的话。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众使徒们，那他们传神的话是怎么传的。但是今天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在新约的时代，我们是在新约的时代，神也要得着我们来传神的话，这就是讲道学。因为我们有这个使命托付，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总要传道。主把一个托付给我们，还不一定就是所谓全时间的传道人，他们要传神的话。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其实我们都需要预备好，在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为神来说话。那这个是神托给每一个神的儿女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神托给你是在一个服事，专门用话语来服事为主的，那我们更是需要注意。好，新约时代是用人来说话，有神的话在里面，你说它也是从人所发表出来的。那从这里面我们就知道一个人呢，若没有经过对付，所以对付就是像经过十字架，经过主的制作，很多时候我们把神的话发表出来，有时候扭曲了，有的时候带着我们太多都是天然生命的色彩，那这样子神的话呢，没有办法让别人得着帮助。 那这个点上是我们在预备自己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哈。那有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没有经过对付，思想没有经过对付，我们所想的常常是属地的事情，我们所想的常常在很多思虑缠绕，很多的事情呢，常常有人的思想是非常的复杂哈。那在这些情况里面呢，神的话就很难从我们里面发表出来，那这个是人的情形哈。那今天呢，是从人里面来发表神的话哈，这是新约的时代。那在情感方面，我们也是需要经过对付哈。所以也就是说，主呼召我们，我们一生所谓走十架的道路哈。那十架的道路并不是就是受苦的道路，十架的道路必须有舍己。那今天主制作我们，改变我们，对付我们这些天然的人，有一个点很重要，跟我们传讲神的话绝对是有关系的哈。我们今天说愿意在话语上面能够有一些的服事，特别就需要认识到今天是新约时代，神不是说把一句话放在我们里面，哦，他晓谕你，他很清楚告诉你一句话，那我们就传达这句话，这不是新约时代传话的原则哈，不是这样子，他是要把话经过人来发表出来。那每一个不同的器皿哈，你看讲起道来，你说讲同一篇信息，就算念同一段圣经哈，很多时候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每一个器皿都是不一样的。好，那么神也看重我们的特点。那今天来讲，每一个神儿女呢，或者说主在我们身上哈，我们知道说主的工作、主的制作、我们的遭遇啊，主量给我们在不同的环境，有常常你遇到说这一些人，或者说你哪怕是一个人哈，你就在传福音给他的时候，或者你要安慰一个人的时候，你就说感谢主，因为我曾经被主这样对付过，因为曾经我这样的经历，所以今天主能够用我来传他的话。我们传同一句同一个经节，你有这些被主的制作，有的经历，你把神的话说出来的时候是经过我们这个人，那这个是新约时代传话的一些特点哈。新约时代若要为神说话，必须先受神制作，被神来对付。那这讲到传话的人在新约时代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我们看见在新约有很多，我们就举几个，就我们讲到的例子啊，讲到的例子。那不读圣经的人呢，没有神的话，那熟读圣经的人呢，也不就能做神话语的执事，必须是什么样认识基督的人才能做话语的执事。我们从圣经里面，在新约当中哈，我们就来看一下教会开始的时候，那彼得起来他怎么样传神的话。那很多的时候在新约时代，我们常常想哈，或者说也许感觉到，那旧约已经过去了，对不对？它的功用好像已经达到，特别讲到这些律法之约哈，那旧约的律法因着软弱好像没有用了哈，所以呢希伯来书讲到，所以就废去了。那律法呢是因着软弱，好像它没有办法能够叫神的心意能够成就，这么多的守律法的人没有一个因着行律法能够被称义的，这么多的牛羊被献上，但是呢他们并不能真正靠着牛羊的血坦然地来到神面前。那这就是旧约他们所受的限制，这么多的祭司他们需要一代一代的更换，所以到希伯来书特别讲到那位大祭司，他是永远的，他是不更换的，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他是君王而祭司，也就讲到说旧约那些条例哈已经改变了。但是弟兄姊妹，主告诉我们说，他说他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他是要怎么样成全律法，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那我们看见说 旧约跟新约都是神的话。今天希伯来书所讲的是讲到整个律法它的规条，它的条例，那些祭司的条例现在更改了。那律法呢，是让人知罪，把人引到基督那里去。但是今天你看见哈，彼得起来说话的时候，他是用旧约圣经是他的一个根基。好，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如果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彼得，你想想看，他从三次不认主哈，从在主降主在受死之前呢，你看彼得他们还在争论谁为大，很多他们的表现，你说，哎呀，好像一面呢，他们又这么靠近主，听见主说话，他们又看见主大能的作为，可是另外一面呢，好像他们对主好像又不是真的认识，能够跟主这么靠近，那么有福，可是却不真的认识主。但是非常的奇妙哈，等到五旬节来到，圣灵降临，你看见他们完全的改变了。他并没有说经过多长的日子他们才改变哈，圣灵降临，彼得他们站起来讲话，你看那个能力哈，三千人得救，五千人得救，而且他对于整个圣经，那个时候讲圣经就是讲到旧约圣经，那时候没有新约，对不对？所以他怎么样在神的话里面他来发表一篇信息，那这个是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的哈。所以他在使徒行传二章十六节十七节他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他是引用约珥书的话哈。他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当彼得起来讲话的时候，他第一个他是从一个启示进入开始的，是讲到他对于这位复活的基督他有了一个非常主观那么清楚的一个认识，所以那个认识跟他们在主肉身的里面拥挤耶稣靠近耶稣是在完全不同的境界了。今天主耶稣在圣灵里面回来，是住在他们的里面。彼得不单是亲眼看见见证主的复活，那今天彼得呢更是经历到主活在他的里面。弟兄姊妹，今天神的儿女，我们都要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有一首诗歌非常好，他说，如果你问我怎么知道主活着，有人如果问你说，你来证明一下主耶稣复活了，你怎么来证明？你说我也没看见，对不对？在对我们每一个神儿女怎么证明呢？因为他活在我们的里面，他与我们同行，与我们交谈，生命载入与我们同过，这是我们的见证。所以这个见证需要有启示，启示也就是说里面你看见了，你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对我们来讲就是真实的，就是别人再怎么说你不会说，哦，那我打一个问号的，因为这对我就是真实的。你遇见了你就是遇见了，你看见了你就是看见了，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彼得当他们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他们经历了当圣灵浇灌下来，这位复活的主在圣里面回来了，住在他们的里面，他要传讲说，把你们所看见所浇灌，今天你们都亲眼看见亲身经历到了，好，你们听过的今天真实的浇灌下来了。彼得在这里呢，他传讲的信息，但他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他把基督要传讲出来。所以整个我们传讲信息哈，我们不是传别的，我们是传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他是传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哈。所以今天你可以讲很多的信息，我们有教造就的道，我们有福音的聚会哈，我们有培灵的聚会，那每一个信息听起来呢，它题目是不一样的，它的内容的确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它有一个中心，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离开了这个中心， 那很多的信息可能他就说没有摸着那个，怎么讲呢，你不管讲什么信息哈，若基督把他钉十字架不是那个中心的话，其实常常我们在讲的可能是一些地上的道理，可能是一些方法，一些哲学，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哈，保罗说他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他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你说保罗有没有讲很多不同的信息呢？那的确有，但是我们知道在所有的信息里面哈，基督是一切，他又在一切之内，基督必须是中心。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彼得他起来传讲神的话，这是新约时代是第一篇站起来传讲神的话。好，那新约时代我们讲是在圣灵降临以后教会开始，那这篇信息就很重要。好，所以他第一个就 引用约珥书啊，他讲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第二个呢，二十五节他又用这个大卫的诗篇哈，那我们知道这是大卫诗篇第十六篇，十六篇是大卫的经诗，大卫的经诗。好，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大卫在这里他得着的启示，他是看见这位救主耶稣基督，神没有将他的圣者撇在阴间。那这个意思是什么？讲到耶稣基督他复活，对不对？他这边呢，他讲到说将我的灵魂，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然后呢，在后面他就用到诗篇第110篇哈，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他在这里呢是用到大卫所写的诗篇第110篇，110篇也是弥赛亚诗篇。那讲到什么呢？他说以色列家应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一下子你看彼得哈，他把旧约从约珥书到诗篇十六篇到诗篇第110篇，那他把这三处地方呢，那成为一篇非常有能力的一篇信息。那在这篇信息里面呢，他讲到什么？他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他讲到复活以后呢，不是留在地上，乃是升天了。他讲到说主升天的结果呢，是把圣灵倾倒下来。虽然你看见他讲的次序啊，他先用约珥书，他讲到圣灵浇灌下来，对不对？然后他下面呢是讲到说他的复活，神没有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不叫他的圣者见朽坏。然后下面讲到什么？讲到他的复活，讲到他的升天。所以我们看见这篇信息，他是用这三处的经节来传达这篇信息。那在《使徒行传》第13章33节，是使徒保罗他在那里哈，他说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得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很多他自己都有解释哈。所以你读到诗篇第二篇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常常我们读的时候会不太清楚哈，到底这是什么意思，他怎么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保罗他就把它解释很清楚，这一节经节呢就是讲到主的复活，就是讲到主的复活。他都论到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是我必不将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他说论到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是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所以他是用好几篇的诗篇哈，我们可以回去再读哈，就是保罗他传讲的信息。 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无论是彼得，无论是保罗，你看见他们在传讲信息的时候，有一个根基是用神的话，当时候他们用旧约的话，那旧约的话在圣灵的启示的光中，其实那些预言可能当时候他们所在发表的时候，神给他们晓谕默示，他们就把它发表出来了。但是到了新约时代呢，这些话带着圣灵的启示光照发表出来，就带着一个非常有能力为着耶稣基督来做见证。那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有旧约，今天我们也有新约。今天神要我们来传讲信息的时候，不是要我们来讲人的话。有很多人的确都很会讲话，那他滔滔不绝可以跟你聊了很久，但是呢，我们要讲神的话就特别要注意。所以我们这个器皿常常要被主来得着，我们不是随便的来说话。所以我们一个口呢，你若平常嘻嘻哈哈或者讲东讲西的当你要再来讲神的话的时候，那当中就很别扭，一下子拗不过来，就是那个话出来就不是那么的纯，也就是说常常就打了很大的折扣。所以传讲神的话，我们不是讲自己的话，那一个根基呢还是从圣经的话，这是一个根基。所以我们从彼得，从保罗，他传讲信息根基是什么？就是圣经的话。今天我们传讲信息，你不能看一篇社会新闻你就发表一篇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论调不能看见世界大事又讲了一篇什么东西。那最重要的是要有神的话那我们也把这个司提反他的这个信息那我们知道司提反也就讲了一篇信息。司提反是被选出来做执事的，是做管理饭食的，但是好像圣经里面并没有看见他怎么管理饭食我们就看见他传了一篇信息。但是你知道他是被圣灵充满，被信心充满，那在这篇信息的里面呢，结果是什么？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司提反咬牙切齿，但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他的话这篇信息出来会叫众人极其恼怒，恼怒到一个地步呢，用石头把他打死。但是弟兄姊妹，司提反他所显出的那个见证是让仇敌非常害怕的。原本仇敌以为把主耶稣除去了，在十字架上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真的把他定了，真的他也死了，也埋葬了但是呢，等到司提反被人家用石头打的时候，他在那里祷告，父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这个祷告，你就没有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主耶稣的那样的一个超凡的生命啊，原本在人里面找不到的，这些人钉他十字架，他求父神赦免他们。但是等到使徒行传，你看见司提反好像一个耶稣从一个执事或者是讲到之前也没有怎么记载他，之后他也寻到了但是呢，一下子今天一个器皿把耶稣的生命彰显出来了，这是让仇敌所害怕的。那这个器皿他所传的信息不只是他讲的话，更是他这个人带着一个很大冲击的力量。所以他们把杀他以后，把他的衣服呢是放在一个人的脚前，是谁呢？叫做扫罗。也就是说让扫罗等于是说他负这个责任今天他被石头打死，其实这个责任是扫罗所要负的。这个少年人的扫罗呢是 法律赛人中的法律赛人，对不对？他以为是为着神的缘故，所以他迫害这些信奉这道的人，人家把衣服放在他的脚前。但是斯提凡的死带着一个很大冲击的力量，我们相信对于扫罗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他的被神得着跟斯提凡的寻道绝对是有关系的，所以他的寻道间接的就得着了一个这么大的果子，神这么伟大的一个器皿。那我们从斯提凡的信息里面，我们也看见他很少解释，那你看见他都是用圣经的话，他从创世纪十二章亚伯拉罕的蒙召，他一直讲到摩西在埃及，以色列他们怎么样背叛神，从创世纪到出埃及记，然后再讲到生命记，讲到阿摩斯的话，然后引以赛亚的话，他一路这样子讲下去。那我们可以从这个里面来一起来看，就说他是怎么样用这些旧约神的话他来传这篇信息。有一个小小的作业，弟兄姊妹可以把他的里面的引用的经节，如果你能够把它列出来。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讲道的预备，讲道的预备，前面讲到这个讲道的人，下面呢我们怎么样来预备信息。那今天讲的预备信息跟我们在下面讲到实际的预备一篇信息，那是还是有一个差别。那这个预备，今天讲的预备是我们这个人要来预备成为一个讲道的人。那我们怎么样预备神的话能够在我们的里面，而不是说今天我礼拜天要讲一篇道，我现在要开始怎么样来预备这篇信息，那个以后我们也会再跟弟兄姊妹一起交通。那但是今天这个很重要，今天这个非常重要，我们要成为一个传讲神话语的人。那这几个点呢是我们必须要一同勉励的。那第一个，我们看见说有启示有光照，前面讲说传讲信息的中心的信息是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是我们若没有经过圣灵的光照启示，那个看见那常常我们就是讲不出来，因为你没有那个看见，我们就没有办法来传讲。所以呢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在这边讲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这是保罗的祷告，这个祷告呢叫做求启示的祷告，就是叫我们能够真知道这位神。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所传的是什么，是不是真的知道，这里面有很大的差别。你从头脑里面认识的跟从里面的真知道圣灵所开启的，那这两个是完全在不同的境界。所以保罗需要为我们祷告，我们也需要为自己祷告，我们也彼此代祷。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求神来赐给我们。那保罗在加拉太书也说，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求不是求一件神不愿意做的事情，我们求的呢是神乐意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在祷告呢是带着信心带着把握，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神也喜悦我们这么祷告。主啊，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够真认识你，真知道你。那这个是我们所需要的祷告。以弗所书三章三节说，用启示使我们知道福音的奥秘，使我使保罗他知道福音的奥秘。那在这里呢，他知道福音的奥秘是什么，他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的奥秘就是他的教会。福音的奥秘讲到我们这些外邦人，如今我们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人，能够一同有份。那在这边我们看见说启示让他知道，每一个传讲神话的我们都需要渴慕主在我们里面来开启。话语执事的起点是在启示，这个启示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是神照亮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就得着一点的光照。那有的光照在我们的里面呢，常常呢 有的时候他是直接让我们这样子看见哈，也有很多的时候是在神话语的里面，当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神把这个启示赐给我们，叫我们一下子明白了，好，一下子明白了。那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哈，他说我们读经啊，读得准确就是启示的一半，就是启示的一半。那圣经读准确哈，为什么我们很强调？因为传神的话的根基就在于圣经，就在于圣经。那圣经能不能够读得准确，这对我们都是一个挑战哈，是我们一直要追求的。我们渴望能够进入神的话里面，所以第一个一定要读神的话。你不读神的话，就没有办法传讲神的话，变成说你讲讲自己的想法而已哈。那讲神的话一定要读神的话哈。那我们不单要读，要明白神的话，求主来开我们的眼睛哈。那另外一个呢，所以刚刚讲说读准确就是启示的一半哈，其实也是很有道理哈。很多时候真正认真读主的话，你把它读得准确哈，那不是说一开始你就想说它的灵异解怎么样，这个解怎么样，那个解怎么样哈。我们很多时候心思是带着一个好奇的心，想要明白哈。但是弟兄姊妹，其实最好呢，我们就是把我们自己所有的成见放下来，我们带着祷告求圣灵来光照，来启示我们，让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是活的哈。那读经怎么读，我想我们也一起有交通，以后还会继续交通哈。那这是讲到说我们今天要看重神的话，我们要读神的话，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那这些呢，神能够用他的话来光照我们。好，得着了启示以后，或者说我们里面有了一个光照，你有了一个看见，但是呢，常常那个光啊，好像一闪即过。对我们来讲呢，就是你没有办法在我们的身上好像那么确定，那么有把握。你好像看见了一个什么，但是你又没有把握。我们读经，一下子你好像有一点感觉，但是呢，很多时候一下子又过去了哈。那下面我们讲到第二方面哈，就是讲到有思想。光就是神的话，光就是神的意思哈，也就是说那个启示在我们就是一个光，一个光照哈。那现在讲到我们需要用到我们的思想，那这个思想是很有意思的哈。你说得着了一个启示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件事情，你说被主光照除了看见我们的罪，但是对于神的心意来讲，它仍然是一个很抽象的事情。那今天怎么样让神的光照或者是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慢慢的能够具体，慢慢的它才成为神的话，好，成为我们能够发表的话。那这个当中跟我们的思想是非常的有关系哈，非常的有关系。那今天一句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哈，弟兄姊妹，我们在诗篇第一章第二节，第一篇第二节哈，他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今天要一个很重要的考验哈，对于要传神的话，到底我们心中所思想的，平常我们所思想的到底是什么？今天若是我们所思想的，你不要讲说圣经说哈，人的心哈思想的尽都是恶哈，那当然是非常这个不好的哈。但是常常我们思想的思虑是烦扰的思虑，我们思想的是属地的事情，我们思想的是人与人之间那个复杂的关系哈。那这些常常就是在我们的思想的里面，人的想法、人的哲理哈，这很多东西呢，其实就是在我们思想，站在我们思想绝大的部分。所以我们想一想，我们一天到底我们在想什么？好，那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圣经为什么告诉我们要把他的话藏在我们心里，要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哈，变为有福。那这就讲到我们的悟性啊，思想是属于我们悟性的这一部分，我们要明白。那你说启示是在灵的里面， 我好像一下子我可能悟性不一定够得上哈。所以灵前十四章从十八节他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所强调的哈，不是说方言，他一直强调我们要羡慕什么样的恩赐呢？做先知讲道，做先知讲道。但是保罗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啊。所以保罗也告诉我们说，不可禁止说方言。他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他说但在教会中。所以一个是讲到你在个人生活里面，那保罗他个人的时候他为主是癫狂的，他在众人的时候呢他是谨守的，对不对？他可以说方言比你们众人都多，可是在聚会当中他是有原则的。好，你方言如果没有翻出来的话，那你就不要讲，因为呢需要用悟性，需要用造就人的好话，为了弟兄姊妹能够得到帮助。好，所以他在这边说，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这讲到我们的心思，讲到我们的这个悟性啊，我们的 mind， 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所以这个我们的悟性是非常的重要哈，因为你可能会讲说，那用方言不就更直接吗？他说方言是祷告，是用灵祷告。好，那今天如果说还有翻方言的，那你说那不是非常的好？有方言的，有翻方言的，那主如果把这样的恩赐赐给教会哈，那不是一点都不会打折扣，对不对？也不需要经过人的这个很复杂的情形啊，一个讲一个翻哈，那我们就直接听到神的话，我想我们就会觉得这很好。但是呢，在教会历史上，或者说在一般的情形，不是这样。神要借着我们来发表，他说在聚会里面宁可怎么样，用悟性来说教导人的话。那这个悟性呢，就是经过我们这个人，经过我们的心思，然后我们才能够把神的话来发表出来。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用悟性祷告，好，那你需要用你的悟性来明白。好，那我很多次在中国服事，好，我常常觉得很佩服他们。有时候我讲完这个他们的信息很长，常常一堂信息是排两个小时，哇，这个你讲完了这么多的内容以后，但是弟兄姊妹的祷告，我说哇，他们祷告比我讲的好太多了，啊，那么有次序，那么有这个啊，我是很佩服，表示他们的心思是有经过训练的，或者是说他们是常常在于神的话的里面，这是一个变成一个操练，一个习惯。很多时候我们当中常常可能包括我自己啊，你可能听完一篇信息，你走出门的时候，你要问你说今天讲什么，他不晓得了哈。我记得上一堂课讲完哈，今天上什么课啊，好像有一位弟兄他就忘记了。我们的心思好，这个很多时候就是心不在焉呐，哈，或者是说我们心思呢没有经过一个训练哈，常常我们是游荡的心思，常常我们的心思呢是被一个缠绕的心思，是很复杂的心思。读神的话，这样的心思也是很困难的，所以读神的话呢，也是训练我们的心思。你说读神的话不是都是要靠圣灵的启示啊什么？那是第一步。但是你的心思如果没有经过训练，在于神的话上，我们所知道的还是非常的表面。前几天有一个姊妹还跟我交通哈，我们读希伯来书读到第七章哈，那章有一点复杂不好读哈，他一直讲到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哈，我想大家也不太清楚哈，到底谁是麦基洗德，为什么那个等次就改变了哈，等等的。他说他也读啊，他说他读了不知道几遍哈，可是当他要讲的时候，他就是讲不出来。到底这里面在讲什么？到底有什么你要分享的时候？也许读了有一点感觉，可是分享不出来哈。他说他一遍一遍的读哈，我就跟他讲说，我们是要这样子读哈，但是呢，还有一个步骤很重要， 你需要把圣经合起来，你需要在你心思里面来运行。你光是表面上你就算念了好多遍哈，没有在你心思里面运行，你就发现说这个东西好像就是你想要讲它的时候呢，它就不是你的东西。你只能念圣经可以，可是你就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抓住它这一章里面到底在讲什么，到底神的话它的意思是什么，它的重点是什么，它的逻辑是怎么样的，你就是一直不清楚哈。那所以呢，我想这个心思就是我们的悟性，好，我们是需要。他在下面讲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后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这个心智就是什么 ？Understanding， 哈，就是我们的悟性，也其实也是可以翻作悟性，我们的了解，我们的认识，哈。那这个呢，在心智上要做大人。我们的心思要以耶稣基督的心思为心思，啊，我们里面常常所思想的，就讲到我们这个人哈，那有没有让主的话常常在里面运行？你把圣经合起来的时候哈，我们能不能够这样子来默想神的话？好，你可以在走路的时候，你在默想神的话。你可以在运动的时候默想神的话，你甚至可以在工作的时候也在默想神的话。也就是说，让神的话呢是在我们心思里面运行。那这个是非常重要。那我自己因为这服侍主嘛，虽然我天然人其实是很少讲话的，在我家我是很安静的。那不过呢，我自己知道神的话在里面运行，在心思里面运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你光读圣经，你没有让圣经的话在你心思里面运行，你会发现这个话你抓的不是很牢。好，那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来，应该来操练，好，或者说我们应该常常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思里面。那特别今天如果是你要发表或者说要传讲神的话，你试试看哈，你读了十遍二十遍，你讲讲看，你讲得出来讲不出来？你试试看把神的话不要看哈，你在心思里面让它一直的运行哈，还不只是背哈，那个默想带着主的同在哈，带着里面的渴慕哈，然后我们在主的面前，那个心思里面神的话运行。就是灵，就是生命，就会带来光照，然后一下子主的话就打开了。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就说，对于说主说他要成为那别人的磐石，因为我读的时候就是不太明白，那就是那一段圣经啊。那后来就是一面开车就一面思想主的话，很奇妙，就一下子之间你说哦，原来是这个意思。为什么主成了别人的磐石？他是匠人所砌的石头，他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我想我们都需要有很多，因为主的话是让我们明白的，但是需要在我们心思里面。常常我们只讲到圣灵的启示，很少讲到在我们心思里面。但是今天我们是要讲传神的话，你没有心思就没有话，这个是非常重要哈，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一点哈。你光有了光照，但是你一个思想呢没有经过练习哈，或者说没有被主得着的话呢，你下面就没有那个话能够发表出来。那有了心思以后，你不能把心思这个传递出去，你还是必须有神的话来传递出去。所以光照启示，或者是我们今天在心思里面呢，常常你会得着一个所谓的负担，好，就是有一个从主来的负担，但是这个负担呢需要有话把它发表出来，你这个负担才会卸掉。那我们今天来讲就是说有没有这个话，好，这个话又分着两方面的。那一个呢就是说你里面得着了一个话，但这个话可能就是一句或者说一小节圣经，那你还需要知道有外面的，或者是说 你怎么样把这个话能够发表出来。那这个我想我们慢慢可能大家也有这个经历哈，那有的时候你在一个很重的负担的里面，我们在主面前呢，你要等候寻求有没有神的话，你要传信息的时候，我们是等候里面那个话哈。你从一个看见，一个认识，从启示到我们的心思，那这些呢，弟兄姊妹是需要我们在平常其实是一个预备。所以我们讲一直在讲哈，这个传信息不是在礼拜六才预备哈，是我们一生其实就是在一个预备，神预备我们这个人是一个最重要的哈。在新约时代，神是借着人来传讲信息，那我们在对主的认识上，在对主的话语上，那经过我们在心思的里面，主他来运行来改变我们哈。那这些呢都是预备，当你有一个负担的时候，我们还要等候说，主我需要得着你的话。有时候一篇信息你一直打不开哈，就是缺少主的话。很多时候他的话一来哈，我们一下子里面就清楚了，但是不是停在这里，你还需要把它发表出来，是不是？那我们还需要寻求，我们还需要能够有外面的话哈，能够把这个话发表出来。那我举一个很浅显的例子了哈，我这边写的那不是什么很大的哈，只是有的时候我们为着讲话哈，还不只是你在主日传信息，很多时候你在服事的里面，你就算需要讲几句话，但是呢，是不是能够从主来得着话哈？那个是。有的时候在外面环境也会给我们一些压力，或者是说一些负担了哈。那我就讲说，在也好些年前，有一次我们的夏令会哈，我那次做总管哈。那我们夏令会都是没有先收什么费用的哈，那全部就是到时候凭信心大家奉献了哈。那次夏令会大概需要6万多块啊，到了最后一个晚上哈。那我做总管就必须要报告嘛哈，那最后一个晚上大概我听他们告诉我这个奉献哈，大概才有这个2万多块什么的哈，你看还差了这么远哈，那很快就要回去了哈，最后一个晚上了。那所以我那天下午就在主面前等候寻求哈，就是我今天就是一个短短的报告哈，我们应当要寻求，我就祷告主。有没有你的话哈？那我应该怎么报告？那今天我们在报告呢？如果我只是报告说弟兄姊妹啊，我们缺这么多啊，大家要每个人都要奉，你可以讲很多这些哈。但我觉得说，我宁可得着主的话哈，我不是去要求或者勉强弟兄姊妹说你必须要奉献要怎么样哈。所以那天就下午在那里等候寻求，然后就得着一句话哈。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所以那天我实在没有在那里报告，或者是说要大家奉献，我只是把这句话跟弟兄姊妹分享。好，感谢主，第二天结束哈，我们超过1万多块这个奉献。我很深的知道说，要讲神的话哈，你必须在主面前等候。要有里面的话，你有一句话，但是当然我那天不能不是只读了，不是只讲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阿们就结束了。你还有一些其他的话，但是这些话呢，是外面发表的话，那这些话也是我们要预备的。我想我们慢慢要交通的，可能这方面呢就会比较多一点。你从里面的话，你要预备发表的话哈。那这是讲到哈，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第一个是讲到的人。旧约时代讲到他们原则上呢是属于客观的，神怎么晓谕他怎么样把神的话传达出来。好，那你讲到好的先知，讲到巴兰这样的先知，甚至驴，神也能够借着他说话，那这是旧约。那讲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是道成了肉身，他是100%完全是主观的，因为他在，他就是神的话， 他说话也是，他不说话也是，他所事所做他的一切哈，他就是化成了肉身。好，那在新约时代，我们看见神得着的是这些讲话传话的器皿，神在我们面启示，但是呢，神要经过我们来讲神的话，他也是神的话，他也是人的话，这就很特别。这也就是今天我们特别在传神话的时候战战兢兢的，我们要伏在神的面前，需要经过主来制作，然后得着我们成为一个能够为他讲话的人。那在讲话我们怎么预备呢？先讲到我们要得启示，认识基督，因为他是所有信息的中心，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然后第二个讲到我们的心思要被主来得着，那这个很重要。然后第三方面我们讲到要得着神的话，要有里面的话，我们要有能够发表的话。那我们感谢主，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需要一起学习的。好，我们再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伏伏在你的面前，真是觉得我们何等的不配，何等的软弱。主啊，你呼召我们在每一个环境，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机会，你要我们来传讲你的话。主，我们求主怜悯。主啊，愿十架做更深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心思需要被对付，我们的情感需要被对付。主啊，我们这个人需要被对付。主啊，你来得罪我们，破碎我们，好叫真的你的启示，真的你的自己在我里面是那样的真实。主啊，让我们带着负担得着你的话语，主啊，它传递出去。哦，主啊，使得祝福你的家，你的教会，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